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FAA 将和各个航空商讨论削减 Newark 机场航班数量。南非总统下个星期会面 Donald Trump。美国环保局将放宽部分饮用水化学物限制。Trump 政策见后，食品杂货价格为五年来最大跌幅。因关税战，玩具商考虑将生产转出中国或者是转运到欧洲。FBI 警告留学生签证诈骗新手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三和各家主要航空公司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讨论削减这个机场航班数量的提议，来解决长期存在的航班严重延误问题。这个位于纽约大都市区的机场本来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近年来它是因为一系列设备故障和空管人员短缺问题，经常出现管理混乱，导致航班延误甚至取消。联邦交通部长 Sean Duffy 表示，这个是二十几年来第一次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削减航班延误。近期的事件首先凸显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网络基础设施老化问题。Duffy 上个星期提议在未来三到四年内投入几十亿来修复这个系统。Duffy 这个星期还将在两个国会委员会就该部门的预算作证。FAA 的会议不会对公众开放，但该机构将未来几个星期内发布会议记录。南非政府星期三宣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定在下个星期在白宫举行会谈。之前 Trump 指控这个黑人占多数的国家正在对国内的白人农民实施种族灭绝，但南非否认这个指控。南非政府宣布这次会晤将在5月21日举行。之前美国在这个星期一迎来了59名南非白人，他们是以难民身份抵达美国的。Trump 政府表示这个只是一个开始，美国接下来将更大规模地重新安置南非白人，也就是布尔人，他们是南非的少数族裔。Trump 已经针对多个方面批评过南非黑人所领导的政府，并且2月7日发布行政命令切断美国对南非的资助，以此来惩罚他所说的南非反白人的国内政策和反美的外交政策。星期一 ,Trump 表示南非正在发生一场针对白人农民的种族灭绝，而国际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美国环保局星期三表示，这个机构计划削弱去年最终确定的对饮用水中某些所谓永久性化学物质的限制，同时维持对两种常见化学物质设定的标准。拜登政府为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制定了首个联邦饮用水限制，因为发现它们增加了出现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和婴儿出生体重不足等症状的风险。PFAS 是人造的，在自然界中不容易分解，对它们的限制有望降低几百万人饮用水中的PFAS 含量。拜登政府的法规将两种常见的 PFAS 的饮用水中含量限值设定为万亿分之四。环保局将保留这个标准，但给公用事业公司额外两年时间来遵守新规并处理这些化学物质。环保局局长李修顿表示，我们正在维持本机构的全国性标准，来保护美国人免受水中 PFAS 的危害。与此同时，我们会给更多的时间来合规，以这种方式来努力提供符合常识的灵活性。 Trump 政府的政策正在生效，四月美国食品杂货价格降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鸡蛋价格更是创下40几年来的最大跌幅。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表明，六大食品杂货价格指数中有五种下降，非酒精饮料是唯一上涨的，其中一打 A 级鸡蛋的平均价格当月下跌了超过 12%， 肉类家禽和鱼类价格下跌了 1.6%， 谷物和烘焙食品价格下跌了 0.5%。 拜登任职期间，一打鸡蛋的价格从不到一个半上涨到接近$5。 Trump 政府将降低鸡蛋价格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增加了从南韩、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家的鸡蛋进口量，并且几年来首次提高了国内产量，大量增加的供应逐渐降低了价格。农业部星期一宣布，2026年美国鸡蛋产量将超过90亿个。Trump 政府亦都承诺拨款10亿来帮助农民对抗禽流感，并开始调查国内鸡蛋生产商是否人为地提高了价格。星期三，伟易达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志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将所有供应美国市场的生产转移出中国。同时他警告说，关税亦都意味着美国消费者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为玩具支付更高价格。他透露，公司计划将生产转移到位于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德国的工厂。尽管美中达成贸易休战协议，美国已经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45% 降到 30%， 为期90日，但这间玩具制造商仍然出于长远考虑，决定推进重塑供应链的计划。位于墨西西比州的玩具公司 Close 销售在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发光玩具。负责人巴克说，落订单生产产品并运送到美国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90日宽限期。对 Glow 这间玩具公司来讲，目前的方法可能是在美国以外地区寻求发展，这个意味着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运到欧洲或者是其他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5月13号发布公告，警示一种针对 F1 签证的外国留学生的诈骗活动。FBI 的公告说，诈骗者会冒充美国或者是外国政府官员，谎称学生违反了签证规定，面临移民问题或者是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要求受害人向未知账户支付费用，用于处理移民文件、大学注册费或者是律师费用。据 FBI 透露，为了增加诈骗的可信度，诈骗分子会伪造官员的电话号码，很专业地进行交谈，并且使用与他们谎称的来源地相匹配的口音。联邦调查局表示，有时诈骗分子会声称自己是来自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局或者是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代理人，而在某些情况下，诈骗分子还会冒充外国政府官员。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留学生要对那些声称来自政府的电话联系提高警惕，如果存疑，留学生应该挂断电话，并通过官方号码联系相关机构，并验证他们是否与真正的政府官员交谈。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出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与北约盟友讨论俄乌战争和军费支出目标等关键议题。这次会议是为6月25号在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铺路，这个峰会将为未来欧洲安全局势定下基调，在美国外交重心逐步转向亚太和中东的背景下，这次外长级会议 格外受到瞩目。會議重點包括俄烏戰爭的應對方案、北約國家安全戰略以及防務預算的重新調整。在北約會議場邊，盧比奧將與烏克蘭外長西比哈進行雙邊會晤，並且與德國新任外長雅德庫爾及土耳其外長菲丹分別舉行會談。星期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亦將在安卡拉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晤，推動俄烏直接談判。烏克蘭和俄羅斯在相隔三年之後，15號再次在土耳其進行停火談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但普京不赴約，任命代表團前往。美國總統 Trump 亦都不會出席。俄烏雙方將以團隊會談的形式進行對話。普京任命2022年曾經主持對烏克蘭談判的總統助理梅金斯基擔任俄羅斯代表團長。代表團成員包括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加盧津、國防部副部長福明。一名高級官員告訴法新社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日先在安卡拉會晤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之後再決定與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的步驟。加沙衛生當局表示，以色列軍方星期三對加沙走廊各地發動的攻擊導致至少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對加沙轟炸的升級正值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訪問中東，巴勒斯坦人希望 Trump 訪問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和阿拉伯酋長國，能夠對減少暴力施加壓力。哈馬斯和美國以及埃及和卡塔爾的調解員舉行了會談，安排釋放亞歷山大，他是目前已知最後一個幸存的美國人質。以色列已經派一個小組前往多哈展開新一輪會談。Trump 星期三在利雅德表示，將有更多人質跟隨亞歷山大，加沙人民應該擁有更美好的未來。Trump 在中東行期間不會訪問以色列。哈馬斯14號表示，持續的攻擊表明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想要升級針對平民的侵略和屠殺，破壞這些停火的努力。以色列將持續的戰爭歸咎於哈馬斯。13號晚間，與哈馬斯結盟、受伊朗支持的激進組織伊斯蘭組織從加沙向以色列發射了火箭彈。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星期四表示，已經要求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 Tim Cook 停止在印度起廠。他還說蘋果將提高在美國的產量。 Trump 的這番話令到蘋果在明年年底前從印度進口大部分在美國銷售的 iPhone 手機的計劃受到影響。這個計劃加速了蘋果為降低關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風險而向中國以外地區轉移的步伐。蘋果的大部分 iPhone 手機都在中國生產，在美國沒有智能手機生產。Trump 說，印度是世界上關稅壁壘最高的國家之一，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銷售美國產品非常困難。不過 Trump 說，印方已經提出降低對美國商品的關稅。 Trump 星期四在卡塔爾和商界領袖舉行的一次活動上發表講話時候說到，印度政府向美國提出了一項協議，基本上他們願意不向美國徵收關稅。印度貿易部長預計將5月17日到20日前往美國和 Trump 政府官員會面，進行進一步貿易談判。美國衛生部長小羅伯特·肯尼迪表示，將在8月前發布新的美國膳食指南。這個指南由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和美國農業部制定，並影響著聯邦營養和學校午餐計劃。這個指南每5年發布一次。小肯尼迪星期三在出席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衛生小組委員會聽證會時說， 我哋要等到明年一月发布，但系我哋一定会完成。我认为我哋甚至会喺八月之前完成。小肯尼迪一直倡导健康饮食，并主张在美国膳食指南中逐步淘汰合成食用色素。他说，我们将制定一份长达四页的饮食指南，主要告诉人们要吃天然食物，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小肯尼迪还告诉议员，卫生部将研究食品添加剂，并建议食品包装上应该标注某些添加剂的成分。星期一，美中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90日内互相将关税下调 115%。 作为回应，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原定在4月4号及4月9号分别发布的出口限制措施将暂缓执行。中国这些限制原本针对28间美国实体，禁止它的进口被归类为军民两用的技术动物项。根据中方声明，在这90日限期之内，相关企业可以向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暂时恢复出货。近年来，美国将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上的依赖视为战略优先事项。Trump 总统在今年一月就职当日宣布全国能源紧急状态，指出高能源价格和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已经构成国安风险。今年三月，他援引国防生产法推动国内关键矿物的开采计划，并通过联邦拨款、税收减免和产业投资合作等手段加以扶持。上个月， Trump 已经发布行政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关键矿产展开国安调查。美国政府亦都正寻求从海外拓展供应来源，包括评估格陵兰、乌克兰刚果的稀土矿产潜力，并推进在国际水域进行深海开采的长期计划，来保障未来战略物资供应。